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，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。
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，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。
借由这次的特会，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，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，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、被洁净、被吸引，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、有一个方向，能够靠近神的心意。
So August 1st to the 4th,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.
撒母耳记下第六章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，亚西约在柜前行走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、瑟、鼓、钹、锣作乐跳。到了拿更的合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着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就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，直到今日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，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一个饼、一块肉、一个葡萄饼。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，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大卫对米甲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。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，照这默示告诉大卫。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啊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主耶和华啊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啊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。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主耶和华啊，唯有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啊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
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六到七章。约柜从非利士人把他还回来之后，其实一直是留在基列耶里。那扫罗呢，他并不看重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过神。那只有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 OK 要求问一下哈，那但是那都已经太晚了。而大卫呢很不一样，他非常的爱慕神的同在，所以一旦国家稳定之后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，所以呢他要把约柜把他迎回来。所以第六章呢，他就召聚了全国的领袖们商量，带领各支派要同心的归向神，要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。那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住在耶路撒冷，住在自己的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也就是平安的意思，他就开始想要为神建圣殿。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卫但得胜仇敌，然后国家统一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想到的其实都是神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二节，所以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，巴拉犹大其实就是基列耶林，将神的约柜运来。那约柜从基列耶林一直到大卫作王，中间大概经过了80年哈，这个包括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20年，撒母耳做士师之后的12年，那扫罗作王的40年，还有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7年半，这样加起来差不多80年哈。那到了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，百姓其实都忘了约柜在哪里哈，因为在诗篇132篇第六节那里讲到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。所以你看80年真的是很久哈，大家都不在乎到这个地步，几乎把它忘了。大卫还需要到处打听约柜的下落在哪里，才有办法去把约柜迎回来。第三节，他们找到约柜之后，就要从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抬出来哈。那他们抬出来之后，就是放在新车上面。那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跟亚西就赶这个新车哈。那他们为什么会用新车？因为按着律法，约柜是必须是从利未人歌辖子孙用鞭来扛抬的哈。而且呢，不可以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那大卫或许不清楚， 但是你知道哈，乌撒跟亚西约他们是利未人呢、那连他们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就知道约柜在哪里不知道，利未人也对律法也不熟悉了。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失职的利未人，所以他们才会把它放在新车。为什么会放上新车？因为当初非利士人归还约柜的时候是用牛拉着新车把它送回来的，所以等于他们是学外邦人的样子。就第六节，到了拿更的禾场，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神的约柜，结果呢神向乌撒发怒，因为不能摸嘛，我们刚刚讲了这个，就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。你知道乌撒会去扶哈，其实是好心，对不对？东西掉下来，你会不会伸手去扶？所以他不熟悉神的律法，他忘记了他不能去触摸，只有亚伦的后代的祭司才可以触摸约柜，其他的人不可触摸圣位，免得他们死亡，即使是利未人也是不行的。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基列耶林其实是位于犹大山地的一个山冈上，所以牛车要先下山一路上坡到耶路撒冷。那很蹊跷的是，一路上坡都没有出问题，偏偏是在平坦的拿更的禾场出了问题哈。所以是神的手，但是人却想用人的方法去扶，就这样子得罪了神。那大卫当然就心里愁烦哈，心里愁烦的意思就是生自己的气啦。大卫就觉得怎么发生这个事，你知道他让三万人这样子跟着哈，大家都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都吓到了。那相信经历过这件事情，百姓包括我们都可以上这个难忘的一刻哈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真的要照着神的方法，而不是照着我们以为好的，我看看别人怎么做我们就去做了，好下来我们赶快扶一下。当然并不是说像你东西掉下来都不要扶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神的律法明明的说了不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要熟悉神的话，否则我们触犯神的律法，真的就像大卫一样自己都不知道。那第九节，那日大卫就惧怕耶和华，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？那过去神击杀了博士麦人，现在又击杀了乌撒，所以大卫就在想，是不是神不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啊？所以他很害怕哈，现在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错事。那第十节，大卫就把约柜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那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待了3个月，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那俄别以东其实知道乌撒被击杀，但是因为他们爱慕神的同在，他们知道是约柜哈，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个约柜放在他的家里面，他们就因此蒙福了。我觉得神在这里教导大卫，我相信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话，就是什么叫做敬畏神的同在。神的荣耀是轻慢不得的，但是同样的，神也借着赐福给俄别以东教导大卫，你只要用对的方式来接待我，我有极大的恩典要赐给你。所以大卫学习到了，不是只有热心，不是只有爱慕的心，他还要根据神的话神的真理来这样子去侍奉，才会蒙神的喜悦。那十二节，当然有人告诉大卫说，哦，神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全家，还有一切属他的神都赐福，所以大卫就这一次呢，就欢欢喜喜的要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当然我们相信这3个月大卫有认真的查考律法，反省到底是错在哪里，所以他就可以从惧怕到欢欢喜喜。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，当他知道错在哪里之后，他就说，哦，原来我做错了，那我只要改过来就好了。所以他就很开心的，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去迎约柜，我知道怎么样来迎接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了，所以他就很开心哈。第二次又要去搬运约柜，而这次呢他不再用车的，而是用利未人来抬，而且还建造了一个会幕来安放约柜。抬耶和华约柜人走了6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哈。他真的是感恩到哈，他里面的尊崇敬拜敬畏开心哈，所以大卫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。他说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都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那大卫是个君王，他等于把君王的袍放一旁，只穿了一件祭司的细麻布的以弗德，表明他作为祭司国度的君王，也他愿意自卑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大卫是第一个在神面前跳舞的君王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神把他记录下来，我们称为王子王女的，我们不要成为最后一个不愿意在神的殿中，在神的荣耀里面，在神的欢乐里面，脚动不起来手也动不起来的人。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当神的约柜 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起来激励的跳舞。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真的可以学习到，现今的教会当我们渴望神更大的荣耀、更大的同在，甚至于如果我们一直在为复兴祷告的话，我们有一件事一定要有的，就是敬畏神。我们要熟悉神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又要神的同在，但是我们又要 do the our way， 而却没有一个敬畏的心，随随便便的有一些圣灵的浇灌，我们就以为我们所做的可以。 No， 你可能会有一两次的浇灌，但是你不可能接待神荣耀的同在。如果我们要接待这个神荣耀的同在，在新约利亚跟撒菲拉所发生的事情，就知道神的同在越大，他对圣洁的要求越高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两年的 Bible Race， 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真的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直的回应他。我们不见得完全，但是只要神光照，我们都可以改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做错了，哦，神原来你是要这样子，我再做一遍。神的荣耀的同在就被大卫欢欢喜喜的迎到耶路撒冷。当然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也不要像乌撒一样用手要去扶，那是一个人的作为。那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传福音，因着弟兄姊妹需要，或者我们看哇灯光聚会这么 fancy， 我觉得不是我们不能做，而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。但是很留意的，大卫是跟非利士人外邦人学习的，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带到教会里面来。同样的，我们敬拜他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，甚至于我们爱他，我们的献祭、我们的祷告都是要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回应他。那十六节我们就看到，当耶和华的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就看了怎么样，心里就轻视他，轻视大卫居然这样子踊跃跳舞。你知道当约柜进到大卫城的时候，大家都欢喜快乐，都跟着王一起哦，只有米甲这一个人他不开心，而且还批评论断。所以当大卫献完了燔祭跟平安祭，他要分给以色列众人，甚至于分给他的家人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就出来迎接他，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好大的荣耀啊！他就说这种夸大尖酸刻薄的话来挖苦大卫。那事实上露体原文是说自我揭露，那大卫脱去王服穿着以弗德跳舞，那米甲就很夸大的去形容他，说变成你好像在露体一样，其实他只是没有穿那个王服，穿上以弗德而已。那21节，大卫对米甲所说的话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在人面前的一个回应。大卫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22节，我也必更加的自卑，自己看为轻贱，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说，神已经拣选了他，亲爱的家人，王子王女们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在新约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， 有这个特权，可以做祭司，可以做君王，成为神的国度。我们应当比大卫更加的卑微，更加的看自己为轻贱，在神面前要跳舞，全心全意全身体的敬拜他，当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23节，我们看到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都没有生养儿女。我想米甲所爱的可能是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爱的是这个君王的位分，这个大有能力杀敌的大卫。但是他不知道，即使是大卫，他在神面前他说，我要更加的卑微跟轻贱自己，因为在这个万王之王面前，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大卫等于在说，你因为我脱下王袍而取笑我吗？在人面前我可能是一个王，但是当我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就是众人当中的一个人，也就是普通人，也是罪人。我们在这位万王之王面前，亲爱的家人，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，唯有他是王，我们当敬拜他。阿们。撒母耳记第7章，王住在自己的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自为的仇敌扰乱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不同的季节，有的时候是高低起伏的，有时候有很多的征战，就像大卫之前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平安比较安息的一个季节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并没有闲着没事，虽然神使他四围都不被仇敌搅扰，所以在平安里面，在一切都好像上轨道的当中，大卫就想着， 我住在这么好的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哈。那拿单这个天然人听起来以为美的，就说你可以照神的心意而行哈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就他一说完这个话回家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说，你去跟大卫讲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他说，我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从未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跟帐幕当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什么时候要求以色列哪一个支派就说 OK 你要为我造一个香柏木的殿宇呢？所以你知道吗，神不需要圣殿作为他的居所，但是我们人需要圣殿作为神同在的一个记号，所以神才会同意所罗门建圣殿作为神所拣选所立他为名的居所。所以神重视绝对不是建筑物，他在乎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尊他为神，让他做主掌权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即使仇敌逼迫，教堂被拆毁被焚烧，好，我们现在了网站被封，也不能毁坏神在地上的掌权，他的工作跟他的作为跟见证。所以唯有爱慕神、信靠神、顺服神的地方才是神的殿。反之，当我们何时不顺服的时候，我们从历史也看到，神不断的管教，当他的百姓都不回头的时候，神是不惜他的圣殿被掳，他的圣殿被毁，因为神不居住在一个拜偶像的百姓当中。即使你有圣殿，即使你有约柜，你不顺服他，他也不在我们的当中。那八到十六节呢，就是神跟大卫所定的一个约。第八节我很感动，神说，你现在告诉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当中把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。亲爱家人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从普通家庭里面被神招出来呢？即使再是王公贵族被招出来，在万王之王面前也不算什么。神从我们这个罪人当中呼召我们出来，却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，王子跟王女。所以第九节神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那这个得大名指的不只是大卫而已，还包括给他的后裔。那这个预言最终的成就是在大卫的子孙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君王的身上。那第九第十节呢，它的原文的动词是一个未完成的时态，所以表示这是一个未来的事情，当时在大卫跟百姓的身上有部分的实现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等到将来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，就会完完全全的被实现，也就是他应许以色列民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以前那样的扰害他们。那当然神接着还应许他，我还要为你建立家室。十四节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们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打他。十五节，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啊，亲爱的家人，这是何等大的应许！神要做大卫的后裔，永远要做他的父，而且他们要永远做他的子。神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他与大卫王室的关系，他又像一个慈父，永远不会撇弃他们，他又像一个严父，但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，他也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们，用人的鞭责罚他们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慈爱的父亲，不是只有慈爱，而是在我们不对的时候，真的会规范我们，管教我们，连这个管教都是慈爱的一个部分。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在大卫的身上。所以十六节神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。这个开始的实现是应验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身上，而完全的应验是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这个应许已经超过大卫可以想象的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会有一位耶稣神要成为他的后裔，不知道当时大卫有没有听懂哈。所以拿单就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大卫，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结束，就是大卫照着神的应许所做的回应的祷告，他的感谢，他对神的称颂，真的无人像你，他真的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，开始诉说神的恩典，再一次也重复神跟他所立的约，来建立这个约定。亲爱家人，我们今天已经在新约了，看到神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回头看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大卫他虽然不能建殿，但神给他的应许是超过于建殿的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一般人如果不是真的爱神超过所有一切的，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，那我要帮你建殿，你居然不让我建。你知道大卫一生的梦想，他生命的愿景，最重要的就是建造神的居所，让 Shekinah Glory 神的荣耀永远远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他这么久的忠心顺服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居然不让我做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居然拒绝我了。你知道吗，有的时候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只有这个愿望，爱神爱了一辈子，就这个愿望神没有答应我们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会被冒犯的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主啊，我做了这么多，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答应我，你为什么就为难我？你为什么就不给我？我就只要这样东西而已。亲爱的家人，所以大卫为什么成为神所喜悦的，就是他每一样东西他很想做的他都可以放，因为讨神喜悦爱慕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知道只要他不顺服神，他就算得着了他想做的事情，他也失去了神的同在。而大卫长期的求问神，跟神的祷告，给他写了这么多诗篇，跟神的赞美，他这些逃难的日子，放羊的日子，跟神建立一个很深的根基。所以他看到的不是，主啊，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吗？居然这么小的事你都要拒绝我，而是他看到的是神整个大计划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我是谁？我只是个小人物，我不过是在个伯利恒放羊的，我却可以跟永生神永恒的大计划有关，我是在羊圈里的一个人而已啊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也在这个大计划的里面。当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也承接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又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进到这个皇家贵族的里面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可以论断神。主啊，我不喜欢你的时间，主，我不喜欢你要给我的工作，我不喜欢你要赐给我的东西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要的你不给我？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在神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，我们这么重要，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回来。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重新看到这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，像耶稣一样，他看到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所以怎么样，他轻看他现在所经历的羞辱。我们不只是阿巴父的王子王女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还是耶稣的心腹，甚至于大卫所打下来的耶路撒冷圣城都是将来我们要居住的地方，何等大的荣耀。求主让我们在灵里面真的抓到这个荣耀的盼望，以至于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谁啊？你既然这样子拣选我，要建立我，要赐恩典给我，而我们比大卫更有福。主啊，你还永永远远的住在我的里面，而且将来你还要再回来，要与我们一起同住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